今年是月明山寺第41个圆居，从1985年开始首次安居，第一年有8位比丘和1位沙弥，今年多一些，有66位比丘和1位沙弥，有些年份少，有些年份多，取决于发心来出家者的信仰与因缘。入圆居的传统通常是在第8个月的窥月第一天，也就是三宝节之后的第一天，因此安居的时间为3个月，也称为 Dry Masa， 巴利语 Dry 意思是三， Masa 意思是月，用泰语来说就是3个月或90天。比丘必须寻找一个地方来安居。雨季期间，在佛陀年代，外出行走不方便，因为当时出行是靠双脚走路，必须经过农田，常常会踩踏庄稼，道路泥泞难行，满是泥巴，也会伤害许多小生命。起初是没有圆居的，但后来被居士们指出，一些众生在雨季期间都静静地待在原处，不外出觅食。为什么比丘们在雨季还四处行走，导致庄稼农作物受损破坏？因此便制定了与安居的制度，纳入戒律即做决议。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，如果有必要的事，例如父母或戒师生病，可以离开寺院在外面过夜，但不得超过6夜或者7日，就必须返回安居处。有时为了佛塔戒堂的庆典，确实有必要时可以外出参加佛教事务相关的活动，不能为了游玩而外出，可以前往其他寺院拜访、讲法、教导。像以前在农巴蓬寺与安居15天后，龙普查会带领新旧比丘、沙弥一起外出探访分寺，有时去南部地区，有时北部地区。龙巴蓬寺的分寺每次行程7天，期间众多比丘聚在一起集会，然后龙普查就会给予教诲开示。龙普查常会派遣僧人到一些没有僧团安居的地区去住，一些分寺也会提出需要僧人，他就会依照需求安排派遣。有时候在他身边有70、80、90位僧人，他就送去分寺一些，龙巴蓬寺留下大约60位僧人。但他并不是随意派遣去住，而是会去亲自教导训练佛法，这正是僧团训练的核心精神之一。因此安居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在大水缸里或者危险的地方安居，那样是不合适的。也有一个传统，当比丘们安居时，信众们会供养蜡烛与浴衣和8件必须的丝具，这是一个让具足信心的居士们一同做功德积累福德的机会。当有机会可以连续在某个寺院较长安住时，就有机会深入的学习法与律。例如在龙巴蓬寺，大家会一起学习阅读比丘戒律，晚课后经常会教导戒律，这成为了常规的修行。 安居期间及安居结束后，深入学习理解每一条戒律。在五四安居内，必须精通了解戒律，才能够外出行脚修行，保护自身的安全。因为每条戒律有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，而经过训练的师长可以为弟子们详细解释。为了深入修习佛法，行禅坐禅，使得一直以来修行在安居期间更加精进。比如比丘们会受持头陀行，起食到什么样的食物就吃什么，这也是一种训练。有时候在乡村，即使下雨时，农民也必须外出下田耕作，所以托钵布施的机会就减少了。平时供养的都是米饭和干粮，但农忙时，农民得一大早下田耕作，犁地、插秧、播种，还得赶着牛耕地。受持常起食头陀制的比丘，有时只能得到一团糯米饭、一包食物，有时甚至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排在后面，居士们通常先给排在前面的比丘布施食物。如果排在第十或第十二位，得到的食物就更少了，可能只有一糯米饭或一块点心。但说到心态，虽然吃得少，心反而会平静下来，心变得安定。即使一边吃一边想着为什么要受这种苦，但心里依然平静安稳。如果食物太多，心就会散乱，起各种分别想法，陷入对快乐的执着，即伽玛苏伽利伽奴有垢。有时比丘们用餐后洗钵时心情会很好，因为得到了很多食物。龙普查会提醒大家，看到了吗？当我们如愿时，心情就变好，说话声音也变大了，要时刻观察自己。有些天食物少，心就会收敛，不会妄想狂喜，心会保持平静安稳。安居期间更加精进修行，只吃托钵供养的食物，行持头陀支，三个月不躺卧、止语等等。这样的训练修习，心力会比平时更强大，成为图坦卡。坦卡意思是磨练工具，用来磨练烦恼的工具，是圣者的修行戒律之一。头陀共有十三条戒律，比如摩诃迦摄尊者行持头陀行很多条，他持粪扫衣支，始终穿着粪扫衣，直到桑卡底僧伽梨变得非常厚重。他会反复染色缝补，从不更换。有一天，佛陀见摩诃迦摄年迈了，想将自己的僧伽梨赐给他作为交换，但摩诃迦摄恭敬地说，我要受持这条头陀支，以利于后辈的比丘和沙弥。所谓的粪扫衣，其实是用来包裹尸体的布，上面还有尸体的脓液，拿来洗净染色，布上还沾染了血污和脓液，无论怎么洗，布上还是会有残留的那股味道。如果把这块布晾在僧房里，走来还有300米时，远远看到那块布，即产生死随念的观想。当我们穿上安陀会下裙，披上袈裟，意念到死亡，就不会有满意的感觉， 有一天生命终究会死去，就像这块布刚刚用来包裹尸体，我现在拿来剪、缝、染，然后使用，比丘就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业处，舍弃对僧袍袈裟的欢喜与满足，从而放下。摩诃迦摄尊者是头陀第一的僧人，他是修行僧众的重要人物，行持头陀支最多的人。但有些头陀支，比如陆地住支，在雨季就不太适合。与安居结束后，住在树下，为了训练自己生活简朴，携带少量的行李。如果长期居住在一处，东西自然会多一些，一旦去行脚，就只能带最必要的东西，因为要徒步行走，背负的东西越多越重。当住在树下时，就会变得更加谨慎，睡觉时也能保持正念。有时要小心谨慎，在帐篷周围把东西摆放好，因为帐篷里温暖，有些动物比如蛇可能会靠近，必须先拍打赶走它们。还要好好收拾伞帐，把边缘收紧，如果不收好，蛇可能会爬进来和你一起睡，这种事情也发生过。住树下之，我们所说的头陀依树而进行头陀行脚，通常每天只吃一餐。住树下，即使长期住在一处，我们也可以行持头陀支，比如衣钵时、一处时、时候不时等等。这是一种修行，是在原居期间的修行与训练，或者在安居之外也持续如许修行，提升心的力量，比平时更加精进，适合那些更高决心的人。在安居期间学习佛教的戒律，学习禅修的原则和方法。居士们也可能会在安居期间戒酒。有些人会想，安居三个月戒酒，出了安居后九个月喝的比以前还多，这是不对的。在安居期间戒酒，是因为想看清酒的害处，增长智慧。出了安居后也要继续保持戒酒的习惯，在佛日可以持守五戒或八戒，并且一起听法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多，精神和身体都会感到疲惫劳累。不过现在情况可能有所改变，因为我们周六周日休息，或许可以借此调整改变一下。在周六这一天，我们可以手持八戒，而有修行力量的人则可以按照规则在佛日持戒。对于上班族来说，有时候工作需要一直忙到中午以后，按照戒律中午之后不能进食，但工作时间却必须持续到中午。我们也可以因地制宜，给自己一个宽限，比如午饭延后到下午一点，延长一小时。这样做的目的为了净化自己的烦恼，但是如果不能完全按照那个时间，因为工作有规章制度，如果我们在上午十一点吃饭，就会违反工作的规定。我们就把时间往后调整，从中午改到下午一点吃饭，这样一天吃两顿饭也是可以的。休息持守五戒和八戒，以便有机会修行练习，可以只在佛日或休息日修行一天，这样对健康也有好处。现在流行少吃少食，甚至断食。出家修行后，一到五个安居称为纳瓦嘎新界，新出家的僧人，这也是很重要的阶段。如果没有新人来出家修行学习， 僧众就会越来越少。新界比丘还需要依靠师长作为依靠和支持，即使世间知识很丰富，修行上还是要先依靠师长，因为必须重新学习，按照法与律的原则。资深的僧人称为长老，出家十年以上称为长老，20年以上称为大长老。但长老和大长老必须是在戒律和佛法上有德行的人，是僧团的榜样。他们摄护身心，受到居士们的信仰与恭敬。根据原则，被称为长老的僧人会彼此恭敬，资深的僧人会慈悲为怀，行为上的榜样，不自私自利。在农巴彭寺日常生活中的取水，从水井里打水上来，年轻僧人负责劳作，资深僧人则过滤水，因为井水不干净需要过滤，他们站在那里以示鼓励。虽然他们不亲自拉水或打水，但会给予精神上的鼓励，鼓励非常重要。我记得有一次的经历，在农巴彭寺的戒堂干活，搬运泥土，然后夯实泥土，这叫夯土。那个园居期间，有时从晚上7点一直干活到10点，每天晚上都这样。整个安居期间，可能匆忙回去洗浴，赶紧睡觉，可能是晚上11点了，凌晨3点就要起床，有些天甚至是半夜12点睡，凌晨3点准备起床早课，早课后还要打扫讲堂，准备外出托钵。这是一种磨练，一种修炼，是训练心智，使其坚强。因此进入寺院的人被称为松教人士。在家信众发心建造寺院，建造松教设施，作为修行与居住的场所，如寮房、讲堂、戒堂、佛殿等。进入寺庙的人，无论是居士还是僧侣，都是松教人士。如果寺庙只有建筑物，而没有松教人士来管理和照料，寺庙就会变得阴沉、不美观、不适合居住，甚至荒废杂乱。如果出家人有日常事务，在家信众也一同协助打扫清洁，寺院就会干净整洁，让人愿意坐下来诵经禅修，心情也会欢喜。愿出家僧众与在家信众都能在心中建立起佛法，觉知到升起的所缘，放下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的错误见解，体悟到无我，我们就会开始脱离轮回的苦海，生死轮回将会减少，不会再有第八世的轮回。愿每一位都能真诚用心，在这个缘聚期间有所成就。萨都，吉祥如意。